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生命记》。《生命记》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列在摩西五经里面，可以说是到今天为止，犹太人都一直在那边遵守的律法规定，而且是五经里面最后一卷。可以说，五经最后写作的目的呢，就借着《生命记》把它表达出来。我们看这卷书的话，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今天我们先给它做一点的介绍。有关于《生命记》，它的书名希伯来文《生命记》呢，就是话语 Devarim， 这个是根据五经在圣经里面他们一贯的取名的方式，就是用每一卷的最开头的字来给这卷命名。所以创世纪就是起初，出埃及记就是名字，立位记就是他呼叫，民数记呢就是在旷野，而生命记就是话语。希腊文的翻译呢，这是在大概公元前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就把这个生命记翻译成为 Deuteronomy。Deutero 呢就是第二 ，Nomos 就是律法。所以他就把《生命记》翻译成为第二部律法。其实这个呢，就是用到《生命记》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那边说君王要把律法抄录一本，放在身边，经常阅读，谨守遵行。结果呢，希腊文翻译本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为第二部律法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生命记不是第二部律法，或者说不是跟前面的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不一样的律法，而是对于律法的一个解释。君王是要把这个律法抄录一本，所以好像说我们今天有这个副本一样，但是不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但是因为已经用了很久了，就很难改过来了。所以后来拉丁文也是这样翻，英文的 Deuteronomy 也是按照这样来翻，中文呢把它翻译成为生命记，就是说是申述前命，就是把之前的这些律法呢加以解说，这个生命记呢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翻译的名称。在欧洲的圣经翻译呢，一般就是把它翻译成为摩西五书，好像马丁路德他就是把生命记翻译成为摩西五书。生命记的历史背景，他就是讲到一个旧的领导结束了，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整整四十年，现在呢他年纪老迈就要过世了，他要把他的领导的责任就交给新的一代。可是你看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人物，带领以色列百姓整整四十年，他带领他们出埃及，在西奈山那边颁布律法，与上帝立约，在旷野里面行走四十年，处理好多好多的事情，这个人竟然要离开了，那以色列人怎么办呢？所以一个新的征战就摆在他们前面，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去征战得胜，占领全地，这就是整个生命记他写作的一个背景。离开我们今天差不多3400年了，他就是要来建立一个新的世代，让他们知道在应许之地上面怎么样生活，在应许之地上面呢，怎么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信仰生活，好得地业，得长久，得平安。生命记它是在应许之地的外面，就是在今天的约旦那个地方。以前有人呢就是到这个约旦那边去，到了一座山叫做尼波山，相传就是摩西他过世的地方，这个在生命记的第34章里面也讲到了。那在那个地方呢，就远看着这个应许之地，假定说我正在站在这个尼波山上面，我的正前方就是西边呢，就是 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我的右手边就是北边，最远可以看到加利利海，我的左手边就是南边呢，最远可以看到死海，所以整个的应许之地通通都是在我的面前。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带领我们教会35个弟兄姐妹去到约旦，然后从约旦呢，我们就进入到应许之地。当我们站在尼波山上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感慨，因为这就是摩西他最后讲解律法的地方，他眼睛看得到应许之地，但是他不能够进去。所以你想说那个他心里面是有很大很大的感慨的。但是我就跟我们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在这边看应许之地，但是再过40分钟我们就要上车下到约旦河谷，然后过艾伦比桥就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一群。生命记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卷，我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讲到，看到生命记它跟整个的旧约历史的关系，看到生命记跟死海古卷的关系，生命记跟犹太信徒的关系，还有生命记呢跟我们新约圣经的关系。先讲到生命记跟整个旧约历史，所以你可以看到生命记呢差不多是为整个的旧约历史就定下了一个基调。从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到列王记，这整个呢被称作是生命记式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讲到这些历史的事件、人物都是按照生命记来解释它、来定规的。好比说第一个旧约历史书约书亚记，约书亚呢他没有君王的名称，可是呢约书亚却是按照生命记第17章那边讲到君王要抄录律法放在身边谨守遵行，上帝吩咐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这个刚强壮胆是什么呢？就是在摩西的律法上面刚强壮胆。约书亚在临终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23章第6节里面讲说，勉励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刚强壮胆，就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刚强壮胆。再接下来我们看到扫罗王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可是呢上帝把他废弃了，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律法。相反的大卫王被称作是合神心意的王，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王他是一个按照神律法来遵行的人，凡事都合神的心意。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列王记上的第8章，而那整个祷告里面呢差不多都是反映出来生命记的神学思想。上帝让他建殿，这个圣殿呢就被称作万民祷告的圣殿。这个圣殿百姓在那边祷告求神赐福，如果百姓遇到敌人来攻击，他们就引用生命记的律法还有祝福，求神来赐恩给他们把仇敌打退。甚至以色列百姓如果犯罪得罪神被神赶逐出去了，他们还是可以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求上帝让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应许之地来。这个在所罗门的献殿祷告里边呢就写得很清楚。公元前第8世纪的先知像何西阿、阿摩斯、以赛亚还有弥迦，他们都是按照生命记的律法来呼吁百姓要悔改归向神。他们怎么样子来责备以色列百姓的罪呢？就是按照生命记的律法来责备他们。他们怎么样呼吁以色列百姓悔改归向神呢？就像生命记里面摩西所讲到的，归回上帝吧。第7世纪的先知哈巴谷呢就责备以色列百姓说，百姓他们律法放松得罪上帝，他就求上帝来按照他的律法施行审判责备以色列百姓。而耶利米的话是引用生命记最多的一个先知，耶利米被称作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因为看到整个国家就败坏了，而百姓竟然一直在那边 背逆神。所以耶利米就是引用生命记，特别是28章那边的祝福跟诅咒，指引百姓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要拣选祝福，不要拣选诅咒。这个呢，就是按照摩西在生命记第29章、30章那边讲到对百姓的一个信仰的挑战，这个成为耶利米他在信息当中最主要的一点。后来以色列跟犹大王国，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的第17章还有25章那边对以色列王国就做了一个神学性的解释。因为按照一般人的解释的话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政治上面的失败，军事上面的失败，可是列王记是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列王记下第17章里面讲到，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被掳到外邦去呢？仇敌为什么会攻打到以色列，甚至后来把耶路撒冷城就攻破了，圣殿被毁了，圣殿里面的器皿被掳到外邦去了，百姓呢剩下来的也被掳到亚述还有巴比伦去。他就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他，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背弃了上帝的约，没有遵行神的吩咐，他们去拜异教的偶像，结果呢上帝就兴起仇敌击败以色列百姓，带给他们很大的羞辱。但是这些百姓也晓得，即使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生命记里面呢给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即使我们犯罪得罪神，可是呢只要我们在被掳之地，我们向这位天上的神来祷告呼求，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带领我们重新的归回。所以在1948年5月，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重新复国，他们内心里面很大的澎湃。耶路撒冷呢有一个纪念大屠杀的博物馆，在它的出口呢就有两个字，一个字呢就是忘记，一个字就是记得。忘记呢就是说他们会遭遇到同样这些灾祸，但是记得的话就是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再重复的发生。这个也是根据生命记里面，因为生命记里面呢多次讲到不可忘记。不可忘记这个忘记呢，其实不是说我们的头脑不好，我的记性不佳，而是从内心里面对上帝的一个背逆跟拒绝。但是摩西一再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忘记啊，我们要经常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要行走在他的正道当中。这个生命记对犹太信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卷，在死海古卷里面抄本最多的圣经的经卷呢，就是创世纪、生命纪、诗篇，还有呢就是以赛亚书。这几卷书都是他们最看重的，特别是生命纪呢是一直影响到今天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以色列百姓他们每一个信徒每一天的衣食住行都是按照生命纪里面所规定的来行，包括他们耕种田地、吃喝、穿衣服，都是按照生命纪里面来行。每一个礼拜守安息日，每一年几次要到圣所那边去朝见神，都是按照圣经生命纪的规定。生命纪也是影响到整个信仰的群体。生命纪它讲解律法，它是用最简单的平民化的语言来讲，告诉以色列百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怎么样可以来遵行。而在生命记里面也是整个圣经当中第一卷呢，把独一神的信仰清楚地表明出来了。那个独一神的信仰不是讲到说在众神当中我们要遵从耶和华，那个是变成了尊一神论。而在生命记里面是讲到是独一神论，意思就是说只有耶和华才是神，其他的通都不是。那个就是像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生命记第6章第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是独一的主，把其他的神明 通都从这个信仰当中排除掉。再有生命记呢，它也是一个国家的建设的蓝图，所以你可以讲说生命记把一个国家的宏规能够长久的永续经营就立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是生命记的第16章到18章，那边讲到上帝在以色列中间要设立法官、设立君王、设立祭司，还有呢兴起先知，这个成为以色列国以后整个国家治理上面最重要的这些官员。生命记它也是跟整个普世人类非常的相关，所以我们注意到呢，生命记它不只是关注以色列，它更是关注普世。在生命记里面它讲到普世的人权，我们在讲生命记的时候呢，就会关注到生命记里面它关注到普世的人权，包括我们今天大家最关注到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还有呢社会的正义等等，这都是生命记它所一再强调，这也成为我们今天讲到伦理上面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我在跟弟兄姐妹讲到生命记的时候呢，都会讲到我们研读圣经先从最重要的书卷开始，好像生命记就是一个例子。而研读一卷书，把这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主题把它给带出来。生命记里面呢，包括哪一些重要的主题？比如说圣约的更新、得地的应许、选民的生活、信徒的伦理、救恩的盼望、历史的诠释、神仆的典范、人道的关怀、讲道的示范、祝福的预言、正典的发展、圣战的反思、脱贫的做法、公义的审判、敬拜的建立等等，还有包括我刚刚讲过普世的人权，这些都是在生命记里面重要的神学主题。所以我们各位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可以优先把这个考虑在内。比如说像敬拜的建立，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呢？就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敬拜的地点在哪里呢？是由上帝选定的地方。我们敬拜的方式呢，不可以敬拜任何的偶像或者雕个偶像向他跪拜，这是敬拜的方式由上帝来决定。敬拜的精神也是讲到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还有敬拜的精神，我们来敬拜上帝就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而且跟我们旁边的人，特别是在社会里面一些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人，向他们来分享上帝给我们的福气。生命记它是一个主任牧师的讲道，它不是一个律法的颁布，对百姓有很多的警戒，有很多的劝勉，所以它是有它的教牧性，也是一个智慧教师的教导，所以他在那边解释，把一些难懂的、难行的，那我就清楚的解释，所以它是具有教导性，是上帝子民的行道手册，他指引百姓我们在生活中间怎么样来遵行神的道，这是一个信仰的指引，所以注重实用性，也是旧约神学的一个典范，所以是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本那个把神学的思想就告诉我们，里面至少有两个呢，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神，我们应当尽心尽意的来爱他。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求上帝赐福给各位。